浪子燕青，化名为叶贵，来见陈黄金。这人呢，往往是利令智昏呐。一开始这陈黄金有点怀疑，因为什么呢？没见着自己的人，心说这吴成真病了是假病了，怎么没跟着一块回来？这几个人我没见过，他这心里头胡思乱想。但是一看着方茂、吕师囊的信，哎，他不怀疑了。哎呀，满脸都是笑容啊，对燕青十分友好。兄弟长兄弟短，说将来咱就是一家人了，排酒在这祝贺。席间呢，他问燕青，请问当今圣上是否驾坐在歙州？他说这圣上是方腊。燕青呢，心里头了解很多很多情况，信口答道，是，正驾坐在歙州。皇城修的相当壮观吧？啊，燕青说是，我去过两次，修的飞檐斗拱，金碧辉煌啊，迟早有一天你也能看到啊，是是，好。另外玉帝三大王方茂听说驾坐在苏州，正是正是，你见过几次？哎呀，无数次了，我经常到苏州往还。三大王那人好说好笑，性情十分开朗，见着我们这底下的人也不摆官架子，十分和蔼可亲。我听说武功也十分了得啊，那还用说吗？胯下马，掌中刀，所向无敌呀、啊，文武全才，那真是当今圣上的左膀右臂。据说，在圣上几位弟兄当中，感情最好的就是他们哥俩。哦，我也这么听说的。好好好，来喝酒，喝酒。这个酒呢，又是好东西，又是坏东西。还是那句话，酒要少吃，事要多知。他今儿这一高兴，好，这酒喝起没完来了。最后喝的这俩眼睛有点都睁不开了。再看他那俩儿子，陈彪、陈泰，喝的也直打晃。燕青一看机会差不多了，用眼睛瞟了一眼谢珍、谢宝，他们哥俩呢在下边吃饭，跟他不同席，表示身份的高低。可这两个人事先早安排好了，趁人不备把壶盖掀开了，就是那酒壶啊，从腰里的事先准备好的麻痹散抖了到里边了，这是一种麻醉药啊，然后豁弄豁弄，等它溶解了，满满的倒了几杯。谢珍拿个盘拖着杯过来了，哎，庄主，我本不该给您敬酒，因为您了将来是扬州的刺史啊，朝廷的命官，我充其量是个打杂的，但是今儿个我替着庄主高兴啊。您看您这事儿办得多顺当，哎，早晚咱是朋友，还希望庄主多多的提携。来吧，为了以示祝贺，我敬庄主一杯，请您赏脸。哎，好兄弟，哈哈哈哈，多谢多谢，二位少庄主，你们也一并赏赏脸吧。来来来，咱们满饮此杯。凡是在座的每人敬了一杯，这里边都有毛病。谢珍和谢宝喝的都是好酒啊，这几个人不分真伪，也没看出这酒里有毛病，一扬脖，吨吨吨吨吨吨，好，多谢多谢，哈哈哈哈。等过了大江之后，咱们多亲多近。燕青就问庄主啊，您答应那五万担粮食都准备好了？
准备好了，
都装载到船上了。 我那船就在码头停靠着呢。另外跟你说，我这庄上还有3000精兵，也都在岸边等候，一块渡江。
哦哦哦，
只要一声令下，马上就可以出发。
对对对，
马祖那位说犯什么毛病？什么毛病？药力发作了。再看这爷仨，几乎同时扑通扑通扑通躺在地上吐了白沫了。还有手下两个左膀右臂得力的干将也躺在地上了。燕青一看，机不可失，失不再来呀、啊，赶紧拽出家伙事儿，谢珍谢宝一同动手，把这爷仨拿绳给捆上了。外头还有站岗的呢，那站岗的一开始没留神怎么回事，后来听着这动静不对，进屋看看怎么回事，刚一迈步，燕青手起刀落，噗这一刀脑袋砍下。有的人眼尖就发现了，哎，我说杀人了。燕青一看这个节骨眼儿，那可不能留情啊，跟谢珍谢宝跟三只虎一样，到了院里见人就杀，是见人就斩呢。扑通扑通扑通扑通，怎么一眨眼的功夫砍翻了十几个呀，整个这庄子就乱了套了。了不得了，杀人了，有奸细、啊、那陈黄金有人呐，这些年积蓄的力量有死党5000-6000号，那这一喊还了得吗？哎呦，手下这些庄客各抡刀枪，摸不着头绪，怎么回事？了不得了，咱们庄上有奸细，来那几个人可能是宋朝的人，是吧？他正在这紧关节要的时候，宋江派的先头部队3名大将带着头，行者武松武二郎，花和尚鲁智深，黑旋风李逵，领着500步兵冲到了。这李逵一看打仗，眼着毛乐的都开了花了，
嘿嘿，这回老子可过了瘾了，来呀，随我往里冲啊！
你想那庄客头一个群龙无首，当头的被遭活擒，其他的人乱撞营，人多管什么呢？成了乌合之众了。第二点，那李逵多猛啊，来的人多猛啊，几个冲锋反复拉锯，再看死的死，伤的伤，是投降的投降啊。李逵正领人往里冲，迎面遇上了燕青谢珍谢宝。李逵就问，
怎么样兄弟，大功告成了，随我来。
他们这整个占领了定浦村，马上宋江手下的人把这给封锁了，那消息是绝对保密，不能走漏啊。然后派大兵到了岸边，把300只船，把那3000多人整个也给包围了。领兵的大将双鞭胡延硕、大刀关胜、美髯公朱仝、豹子头林冲，一色都是骑兵，这些人乖乖的放下了武器，打了一场漂亮的大胜仗。燕青跟大家商量之后，把这陈氏爷仨用车装着送到扬州，交给宋江处理。宋江得着信儿大喜，给燕青、谢珍、谢宝、李逵、武松、鲁智深等等众人立了功，然后一架赶奔定浦村。从扬州他到了定浦村了，依然紧密的封锁消息。当天晚间，宋江亲自升堂审问陈家父子，那酒劲儿啊醒了，麻药劲儿也过了，这爷儿仨低着脑袋是追悔莫及。那问啥说啥吧， 把以往的经过都说了，我们犯了官迷了，派人勾结方腊，打算混个一官半职。第一次怎么回事，第二次怎么回事，全都交代的清清楚楚。宋江了解完情况，喝令一声，推出去砍了。这仨都做了刀下之鬼。接下来下一步怎么办，就得渡江啊，走漏了消息麻烦了。利用这个热乎气儿，吴用给出的主意，打着这爷仨的旗号，哎，赶奔南方。这不还有船吗，就说给他送粮，就说给他运送军队。他送来的军装号坎旗号正好打着旗号，拿着通行证肯定是畅通无阻。到了对岸之后了，出其不意抢占润州城。好，好主意，就这么办。派谁去？这回可做充分的准备了，300只船，一只不能多，一只不能少，以免发生误会。那船都不带小数，每只船上放180人不成问题呀。宋江都挑那精兵应是20000人，分成300条船，船头上都插着南方方腊的旗号。挑出1000军兵，都穿上方腊部下的军装号坎，你一看都是自家人。其实船舱里头全是宋江的精兵啊，20000多号啊，派出20位弟兄为前导，同时指名点姓叫混江龙李俊，化妆成陈彪，让小旋风柴进化妆成陈泰。你们这么说，这么说，这么说，这么讲，这么讲，这么讲，明白，明白。这些人沾点就犯，不用费劲，一切就绪。宋江统领大军在后边等着，他们先行部队就出发了。咱没说呢，长江是中国第一条大河，世界都闻名啊。再看300只船，扯着大旗，浩浩荡荡直奔南岸。大江之上真是无风三尺浪啊！混江龙李俊、小旋风柴进哥两个并坐在船头上，心里盘算着，到了江岸见着吕师囊，怎么说怎么讲，把那瞎话尽量编得圆道一点。其他的人在船舱里头等着，拿刀动枪是准备厮杀。表面上一派平静，暗地之中是血雨腥风啊。书说简短，这船走了大概半个时辰左右，到达南岸。那南岸属于方腊管辖呀，人家是戒备森严，5步1岗，10步1哨。那码头上、高台上用石块砌着炮台，炮口都对准大江，弓上弦，刀出鞘，是密摆刀枪。有人发现了，马上飞报吕师囊。这吕师囊可不白给呀，他是方腊磕头的把兄弟，为方腊可以说一腔子血全喷出来了，血心胀胆，一丝不苟。他就在这坐镇，这运州啊就是今天的镇江，紧靠着江边。宋朝的时候叫运州，他是这儿的头头，方腊封他大将军之职。他手下领着12神30000人马。那个说怎么还有神呢啊，这是绰号。这12个人一个赛着一个，都有万夫不挡之勇。都是谁呀？擎天神沈刚，游艺神潘文德，遁甲神应明，六丁神徐统，霹雳神张仁，百灵神沈泽，太白神赵毅，太岁神高克力，吊客神范畴，黄帆神卓万里，
豹尾神何同、丧门神马亮，十二个统治官分统众军呢。咱们单说吕侍郎接着信儿之后明白了，哦，肯定是陈黄金率众来归，送来那么多的粮米以及寄养等，哎，我得亲自检查，不能掉以轻心。他领着十二个统治官带了500卫队从运州城出来，来到江边，这江边叫北固山呢、啊，在北固山的山坡设下虎皮金交椅，他居中而坐。十二名统治官雁翅排开，分立两旁，卫队站在山坡上，居高临下，往大江中一看，清清楚楚。他一看这300只船呢，分成三队，中间100只，左右各100只，打的旗号都是自家人的旗号。往船头上一看，军卒穿的军装号坎儿也是自家人的军装号坎儿，他就不怎么怀疑了。马上他吩咐：“传我的命令，船只不准靠岸，在江边抛锚，哪个不听拿炮给我轰！”明白？有人到江边把红旗打起来了，停船。不得靠岸，马上抛锚啊！平船，再要不停开炮了。我们是江北岸定浦村的，我们知道平船。要不是自家人，早开炮了。啊！混江龙李俊一看对方警惕十足，这心就提到嗓子眼了，吩咐一声：“抛锚，抛锚！”唰。300只船就地停住了，就听上头喊话：“我家大将军有令，让你们为首的到岸上问话，快点来！”来了，来了。李俊和柴进两个人赶紧整理衣服，带着20名参将和牙将上了小船，你因为还有一段距离呢。有人摇着船登了路了，到路上之后顺着山坡往上走，人家像看押犯人相似，其他人停止前进，就你们几个走走走走走。顺着山路一直到了山坡来会见吕侍郎，哥俩没办法呀，到吕侍郎近前磕膝盖一屈，跪倒在地：“大将军在上，小人叩拜大将军。”这吕侍郎手里着胡须，怪眼冤翻看了看：“你们二位站起来说话。”“是，谢谢。”俩人站起来。吕侍郎能有三分钟没说话，上一眼下一眼，左一眼右一眼，打量李俊，打量柴进，看半天：“你们两个是谁呀、啊？报上名来啊！”李俊说话了：“小人姓陈，叫陈彪，这是我兄弟叫陈泰，我爹就是陈黄金。”“你爹怎么不来呀？”“嗯？”他这一问话，两旁的人都跟着咋呼：“是啊，陈黄金怎么不来？”“回大将军的话，我爹本来想亲自来来的，可是有个情况大将军明察，现在宋江奉旨领兵带队驻扎在扬州，哎呀，对我们村庄是个巨大的威胁，我爹为了防患于未然，没敢轻举妄动，他看家呢，特派我们哥俩来见大将军。当初所谈的条件我们样样都答应，都准备好了，您看这些都是给您了送来的。”“ 哎，我派去的叶贵怎么没来呀？”“
回大将军的话，叶雨侯想跟我们一同回来，一呢他身体偶然不爽，好像得了什么病，因此卧床不起，我爹不放心，找了郎中给他医治， 所以未能同行。
是吗？早不闹病，晚不闹病，这个节骨眼上他闹了病了。你们空口说白话可不行啊，有什么凭据吗？
大将军，您不必怀疑，这还错得了吗？这是叶总管给我们拿去的书信，我们照样拿回来了。不信，请大将军过目。
有人拿过来交给吕世囊，吕世囊一看呢，不用详细看了，有一封信自己亲笔写的，这没错的。另外那封信是方茂三大王写的，其他的关平、陆隐这些通行的证件都是自己开的。
好吧，我再问问你们，对岸上宋江有什么动静？
详细情况不得而知，就知道宋江领了十几万人呢，屯兵在扬州，蓄势待发，形势相当紧张。因为他们严密的封存了消息，别的我们就不清楚了。
好，怎么我发现你们这些装兵贼眉鼠眼的？我总觉得有点差头。你们跟我说实话，究竟你们是干什么的？为什么要冒名顶替？
哎呦，坏了！柴进一听，被人家识破了，浑身血液都要凝固了，脑袋瓜都嗡嗡直响。
李俊一开始也紧张，后来察言观色呀，一看这是诈语，他根本不掌握什么情况，是诈一诈。
所以李俊表面上很从容镇定，一笑：“大将军，您这真幽默。”什么节骨眼儿？您还开玩笑？您说我们全心全意投靠大将军，要福保镇南王，哪能有其他的心意呢？大将军呢、你可不能开这玩笑。
好啊，有道是画龙画虎难画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。当此严峻的时刻，本大将军不能不谨慎对待。你们先站这儿别动。来人，擎天神沈刚、游艺神潘文德、遁甲神应明、六丁神徐统四个人过来了。
在
四位各带100弟兄到他们船上，给我彻底检查，看看是不是粮食，有没有其他的东西？如果发现不对劲儿，就地斩立决，杀无赦。扎是，弟兄们，随我们来。